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翻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马可福音第十一章，我们正道的经文在十一章的一到十一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的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今天你复活的日子中，你的众儿女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赞美你，也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之人。主，就求你在这个时候特别的洁净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守节清心的来到你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敬拜，也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为着你众群羊，为着你众儿女的益处，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知道马可福音一共有十五章，我们已经讲完了前面的十章，也就是完成了三分之二的讲道。前面三分之二的内容记载了主耶稣在地上三年半的福音事工，后面的三分之一就是剩下五章的内容，包括了十一章到十四章是记录了主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受难的这个一个周，十五章是有关耶稣复活升天。也就是说，马可福音后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是记载了有关主耶稣在地上生命的最后七天的内容，最后七天的内容。 如果我们注意一下约翰福音，其中一半的内容都是在记载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受死复活升天的内容。可见主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是福音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或者说是主耶稣在地上的福音事工结束后带来了上帝那个既定的重要的救恩的应许的实现。主耶稣要实现成就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的救赎计划，那么这一个救赎计划是旧约圣经启示的，是那些先知所预言的见证的，那么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君王，他是救赎主，他要带给那些被上帝拣选的罪人盼望和救恩。就如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的24节说，凡经上指着我的话啊，就是说主耶稣说，他说主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对门徒说，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话的所说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旧约圣经、旧约先知都是在诉说见证那一位要到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主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是旧约圣经先知预言的应验。圣经在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和门徒他们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啊，讲到他们到的地方，就是耶稣和门徒他们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先到了这个伯法奇和伯大尼，也就是说伯法奇和伯大尼他们离得非常近，两个城市啊，两个小城市离得非常近，过去就是小村庄，而且他们就位于橄榄山的附近。那么伯大尼它位于耶路撒冷东南约2公里啊，就是在耶路撒冷城东南边大概2公里，在橄榄山东边的山脚下，就是在橄榄山东边的这个山脚下伯大尼。那么伯法奇也就是靠近伯大尼的西北边，就紧挨着，离耶路撒冷更近一点。我们知道今天啊，包括伯大尼这些地方仍旧盛产橄榄，还有杏子，还有无花果。那么橄榄山是位于耶路撒冷城东边的一座山，弟兄姊妹请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一会儿在接下来的内容里面会讲解，就是橄榄山是位于耶路撒冷城东边的一座山，一个比较高的山。圣经接着说，耶稣到了橄榄山那里以后，就对两个门徒说，说你们往对面的那个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就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可以解开牵来。如果有人问的时候，你们就说啊，说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事呢？就对他们说，主要用它。然后呢，那个人就立时让你们牵来。所以耶稣和门徒来到橄榄山，耶稣就差遣两个门徒，就让他们到对面的村子里去。那么这个对面的村子，根据其他的福音书记载，我们知道是伯法其，而且告诉说你一去的时候就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个地方啊，而且是从来没有人用过的，然后可以把它解开牵来。我们在这里注意到耶稣所说的词句，就说一进去的时候啊，就说你们一到那个村子里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呢？而且还必然看见一批驴驹，就说他们一到那个村子一下就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批驴驹拴在那个地方，而且这批驴驹是从来没有人用过，可以解开牵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熟悉不熟悉这个驴驹。我们在青海生活，我们经常接触这样的农村有这样的驴驹啊，驴驹比较小，类似于像今天美国有一些这个叫这个 mini 的这个小马，驴驹不像别的动物，就是说不像马啊，马或者牛能够承受很重的这个托运很多的东西。驴驹一般就是在我们那个地方基本上就是用来赶一些比较轻便的车，驮一些这个轻便的这个东西啊，比较温顺啊，这就是驴驹。那这里特别提到驴驹，驴驹就是这个刚刚长大的小驴啊，就是说没有被使用过。而且主耶稣说你可以把它解开牵来。如果有人问的话，说你做这事做什么呢？你就说主要用它。然后呢，那个人就会立刻让你把它牵走。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就如主讲的一样的发生了啊，就如主所讲的所命令的发生了。所以他们去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一批驴驹拴在那个街道的，拴到那个门外的街道上，所以他们就去解开。然后那里站的人就问说，你们这是做什么呢？啊，你们要解驴驹做什么呢？然后门徒就照着主耶稣所回答的，而且奇怪的是那些人就任凭他们把驴驹给牵走了。我们看到主耶稣好像知道一切每一个细节，主耶稣命令门徒去做的都是按着主耶稣所吩咐的实现了。这些听起来好像很奇怪，不是吗？几乎就像耶稣在告诉耶稣的门徒去偷驴一样。就如今天有人告诉你说，哎，那儿停了一部崭新的这个从来没有用过的丰田车，你们去把它开过来啊。如果看守的人要问你开车干什么啊，你就回答他们说主要用这部车，然后他们就任凭你把它开走了。所以我们想说，那个时候驴驹也是一个很大的财产啊，也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就像我们今天的车一样，就给开走了，就拿走了。所以我们从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知道这一切似乎都是提前已经被完全的计划好了，就是已经完全被计划好了。其实 不仅是被计划好了，而且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在旧约圣经、旧约先知中预言了的。这就是很早旧约圣经和旧约先知预言了的，而且主耶稣来就是要实现成就这样一个预言。所以主耶稣清楚知道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细节。那么这个驴驹是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没有被人骑过的，是专门为主所预备的。旧约预言指出，当弥赛亚来作王的时候，就是弥赛亚来作王的时候，他要骑着那个驴驹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这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个弥赛亚要来作王的时候，他要骑着驴驹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我们来看两处旧约先知的预言。第一个是写在以赛亚书62章的11到12节，这里说：看哪，耶和华从宣告到地极，对西安的居民说，啊，西安的居民就是指耶路撒冷的居民，神的子民。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哪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实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啊，这就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在主前700多年预言的。那我们再来看撒加利亚先知啊，撒加利亚书9章9节，他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欢呼什么呢？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啊，所以先知撒加利亚在9章9节就预言了那个公义的王来的时候，啊，那个拯救主来的时候，他来到西安的时候，他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来施行拯救的时候，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那个驴驹来的。旧约先知预言说，这位公义的君王，弥赛亚救赎主的到来，他要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进入西安城，进入耶路撒冷。我们今天都熟悉的地上的君王啊，国王或者皇帝，或者说总统的就职登基，都会有一个大型的庆典活动和一个游行活动啊，这个弟兄姊妹都很熟悉。那么他们可能是骑着马啊，或者这个特供的啊，这些都是特供的。他们可能坐着这个总统专用的车，还有这些车队，那么进入这个游行的庆贺这个队伍。这就是我们地上通常的。那么同样的，那个主耶稣他作为那个受膏者的君王，受膏的那个真正的君王弥赛亚，那个天国的王，他来了，他不同于地上的君王，他所使用的那个天国君王的那个座驾是什么呢？就是驴驹，很特别，而且是一匹从来没有用过的驴驹。那么这里要告诉我们三个主要的重点。首先， 那个君王和驴驹的关系。我们再回到旧约创世纪四十九章，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在临终前为他的孩子祝福时的那个情形，特别是雅各为犹大支派的祝福，就是为犹大的祝福，在四十九章的九到十一节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直到细罗来到。啊，细罗就是指那个赐平安者，那个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啊，讲到那个平安者来到的时候，万民都要归顺。这里讲到那个龟和杖，就是指权柄，王的权柄。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这里讲到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啊，讲到那个驴驹拴在葡萄树上，所以权杖、君王、大卫的子孙出自犹大，那么耶稣基督就是出自犹大支派的那个真正的君王，那个弥赛亚，这就是旧约预言的。第二一个，在犹太的文化历史中，不允许任何人骑国王的马或者国王的驴。啊，就是那个是专门给国王用的，国王的马和国王的驴是任何人都不能骑的，只有国王用的，只有国王骑在上面。这就是为什么说主耶稣说的，说那个预备的那只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因为这是为君王预备的，是为耶稣基督预备的。第三，那个驴驹就代表着一位真正的君王，耶稣基督，他是那个如此谦卑柔和的那个仆人。这位君王是那位谦卑柔和的仆人，他是君王，他要骑着已经为他预备好的、为他专用的这个驴驹，要胜利的、凯旋的、荣耀的进入他的城耶路撒冷。所以这位王，他要骑着他专用的这驴驹，他要荣耀的，就像那个得胜的、凯旋的君王进入耶路撒冷他的城。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从来没有使用过的、专门为主所用的啊，那个驴驹。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想想，我们有什么可以专门为主所用的，而且为主专门所用的都是有福的。第二一个方面，我们要来看主耶稣要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圣经在这里讲到啊，主耶稣要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那那些众民呢，那些城里的百姓呢，他们是对这个荣耀的君王的到来是如何的来庆贺和颂赞呢？就是我们今天地上啊，这个总统登基做王啊，庆贺，有很多老百姓去庆贺， 也去这个跟着这个庆祝。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七节说，当主耶稣这个他们把驴驹牵来的时候，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了。那么有许多的人就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啊，就把衣服铺在路上，或者把那些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铺在道路上。所以我们看到弥赛亚君王的这个座驾驴驹预备好了，主耶稣把衣服搭在驴驹的背上作为鞍子，啊，马鞍一样的啊。弟兄姊妹，如果骑过这些动物你就知道，有个鞍子就比较舒服，否则那个动物的这个脊柱骨啊，坐上去还是比较硌的，所以就像那个搭个鞍子用衣服搭的，那么耶稣就坐上去。圣经说许多的人将衣服铺在路上啊，将他们的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那个棕树枝啊，这里讲的是那个一般是指那个棕树枝啊，那个 palm tree 砍下来就铺在路上。就像今天我们欢迎这个君王首脑总统铺在那个地上的那个红地毯一样啊，来欢迎那个荣耀的啊那个君王的进入。所以人们用衣服用那个树枝铺上去，作为那个欢迎君王的那个红地毯，来迎接他这样一个啊这个受膏的君王的这样一个仪式。那这个仪式在旧约中有没有呢？也有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都是在应验那个旧约的这个预言。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历史上这个恶王亚哈王啊，是非常邪恶的王。那么上帝向以利沙，就是告诉以利沙，宣告说我要把这个亚哈王给代替了啊，我要把将要把亚哈王取掉代替。那么以利沙就拿了一瓶膏油交给这个先知的一个儿子，让他到耶户家去啊，高抹耶户为王来代替亚哈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下看到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列王记下第九章十二节，这里面讲到一部分的这个记载，就是先知高了这个耶户以后，耶户回来的时候，他们的这些人就问他，九到十二节说，他们说这是假话，你据实的告诉我们，回答说他如此如此的对我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啊，就是底下问他说他们叫你去做什么呢，然后他们说就是他就回答这个先知给他说的，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这时候这些耶户下面随从他们听到以后，好，他们就急忙将各自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做王了啊，就是同样的一个仪式，所以赶快把衣服铺在那个台阶上啊，让他坐在其上，然后吹角说耶户做王了。那么主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这一天啊，骑着驴驹啊，众人就是把衣服铺在路上，棕树枝铺在路上，来欢迎他，迎接他作王。那么这一天应该是这个啊，是在主耶稣复活的前一个主日 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日。那么在上一个主日的时候，所以教会历史上把这一天称为这个棕榈主日啊，棕榈主日叫 Palm Sunday， 就是因为他们砍下来这个棕树枝啊，铺在这个路上。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在这个复活节之前，复活节之前这个主日，我们来教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后面他们有时候主日完了以后就放些类似像棕树枝放在那儿让我们拿啊，那个就是代表着 Palm Sunday 棕榈主日，就是主耶稣在复活前那一周啊，这个就是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在接下来这整个一周中就是受难的一周啊，就这个故事。那么接下来他们是如何庆祝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第九节第十节说，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啊，这个就是众人们在欢迎欢呼迎接这位君王时候的那个庆贺。他们就是大声的高喊何撒那，何撒那，何撒那的意思就是拯救主，拯救主，或者说 Savior 啊。那他原本的意思有两层，就是一个是祈求，一个是拯救啊，祈求拯救，祈求拯救我们。所以众百姓迎接弥赛亚君王进入耶路撒冷的仪式是一种祈求拯救的这个赞美开始，所以前面喊到何撒那，就是求你拯救啊，这个拯救主，这样一个赞美开始。那么最后又是喊到说什么，高高在上的何撒那，又是以何撒那为结束啊，这样的颂赞。那么中间的颂赞就是奉主名来的弥赛亚是应当称颂的啊，这位奉主名来的弥赛亚是他们一直期盼的啊，旧约预言的一直期盼的弥赛亚到来了，所以他是应当称颂的，应当赞美的。还讲到说，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那么这里宣告主耶稣，他就是那个大卫之约的应许者啊，他是那个大卫之约的那个应许的君王弥赛亚，他要来要建立的那个国度啊，就是大卫的子孙要永远坐在国度上，他要成就那个大卫之约，那个国是应当称颂的。这里就宣告了主耶稣是大卫之约应许的那个君王弥赛亚，他要建立他的国度，他的国度要被称颂。所以这个是众民对弥赛亚君王的那个赞美祈求啊，就是祈求这个主他的到来来拯救我们。也就是说，只有主耶稣他怜悯我们，他拯救我们啊，我们才能够被拯救。所以要呼喊何撒那，何撒那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你要祈求主的怜悯，你要呼求那位何撒那，何撒那。下面我们还要来看一看从橄榄山上的荣耀到圣殿的荣耀。 我们看到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迎接受膏者君王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颂赞的礼仪、颂赞的仪式、颂赞的庆贺，就是主耶稣骑着这个驴驹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主耶稣就如那个凯旋得胜的那个君王，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受到人们前呼后拥的这个欢迎和颂赞。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得胜凯旋的游行是从耶路撒冷东边的橄榄山伯大尼开始的啊，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游行的路线队伍啊，从哪里开始，就像每年费城独立日啊，从这个从或者从independent号开始一直到博物馆啊，有个路线游行。那么同样的，主耶稣这个凯旋的这个胜利的游行是从东边的橄榄山伯大尼开始的。我们刚才讲了，伯大尼就是在橄榄山上的脚下的一个城啊， Bethany 就是在这个橄榄山脚下东边脚下的一个城。前面我们也讲了，让弟兄姊妹记住，橄榄山位于耶路撒冷城东2公里的一座山啊，橄榄山是耶路撒冷城东边一个高山。实际橄榄山比这个耶路撒冷城还要高300个英尺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就处于比较高的一个地势，所以当人们从去朝圣的时候，去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都叫往上行啊，叫上行诗歌啊，从这个下面，从耶利哥一直往上行。那么橄榄山比耶路撒冷还要高一点，所以在橄榄山上可以俯瞰这个耶路撒冷。11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这是最后一节的经文啊，荣耀进入耶路撒冷，这个11节的经文，马可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啊，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入了圣殿啊，去了城，而最重要的他是入了圣殿，然后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这时候天已经晚了，然后他们又回到了伯大尼。所以我们看到马可特意的记载了这一个线路图啊，从伯大尼出发啊，这个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群众这个前呼后拥，他们铺上衣服，这个铺上棕榈枝，然后高声喊着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大卫的国是应当称颂的。然后呢，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以后，到了圣殿，然后查看了各样的物件以后，天晚的时候又回到了伯大尼。所以马可特意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路线。那我们说圣殿、橄榄山他们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旧约历史，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我们经常讲的就是在公元前586年啊，586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的时候，这个圣殿被毁啊，耶路撒冷也沦陷，所以以色列民第三次被掳巴比伦啊，这个我们之前反复讲，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那么在耶路撒冷圣殿被毁， 神子民被掳的时候，上帝让先知以西结看到了一个异象啊，就是上帝让先知以西结看到了一个异象，就是以西结所看到的那个耶路撒冷和圣殿的异象，以西结所看到的那个耶路撒冷和圣殿的异象，这个异象就是上帝的荣耀从耶路撒冷的圣殿升起，离开了圣殿，离开去哪里了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向东出发，上升了300英尺，然后就降落在那里。降落到哪里呢？降落在橄榄山。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11:22-23说，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身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这里讲到耶和华的荣耀上升，离开了圣殿，停到了那个城东边的那座山上。耶路撒冷城东的那座山就是指橄榄山。虽然以西结先知没有明确地说出山的名字，但是我们可以从撒迦利亚书知道这座山的名字。撒迦利亚先知预言了将来那一位要来和各国仇敌征战得胜的拯救的那个弥赛亚君王来的时候，他会荣耀地站在橄榄山上。撒迦利亚先知预言了这一点，说那一位君王，弥赛亚君王，他来的时候跟那个各国仇敌征战的时候，他要荣耀地站在橄榄山上。以赛亚书啊，撒迦利亚书14:3-4说，那时耶和华必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峡谷，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啊，这里讲到他要荣耀地站在橄榄山上。那么同样的，我们再回到以西结先知，以西结先知在论到将来上帝荣耀再次回到耶路撒冷时，是从东边而来。啊，其实圣经中还有很多啊，东边东门代表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以西结书43:1-5说，这是以西结看到的另外一个神的荣耀回来时的异象。他说，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时我所看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伏伏在地。所以以西结看到两个异象，一个是那个神的荣耀离开时的异象，一个是神的荣耀回来时的异象。第四节，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是从东面啊进入圣殿。因此我们可以从旧约先知以西结、撒迦利亚的启示的预言，我们知道 以西结先前看到上帝荣耀离开圣殿，离开耶路撒冷，降到东边橄榄山的伯大尼。那么先知们也预言，有一天上帝的荣耀要再次来到耶路撒冷，是从东边而来，就是上帝当年荣耀停留的橄榄山上。上帝的荣耀要从东边进入东门，进入圣城，然后进入圣殿。这是先知，旧约先知给我们启示的预言。那么再次将上帝的荣耀带入耶路撒冷，带入圣殿，那个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个见证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带来上帝的荣耀，他要成就上帝大能的拯救的救赎。就如众民所呼喊的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来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那么上帝恩待怜悯以色列人，上帝所应许的那个上帝的荣耀还会再来，那么他来成就这样一个荣耀，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道成肉身，那位谦卑的人子，天国的君王。他要谦卑柔和地骑着驴驹，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进入上帝的圣殿。唯有他带来拯救，带来上帝荣耀的同在。所以主耶稣来了，他不仅要眷顾耶路撒冷城那个代表着神的子民，他更重要的是去关心那个殿，那个他天父的圣殿。我们还会讲到耶稣洁净圣殿，圣殿就代表着上帝荣耀的同在。然而这位君王和世上君王所走的这个道路，荣耀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主耶稣所走的这个荣耀的道路，就是要受苦受难受辱，是降卑受死在十字架上的道路，是得胜罪恶死亡魔鬼权势，还有那个复活升天的那个荣耀的道路。主耶稣所走的道路，不仅是要怜悯恩待那些呼求他的呼求他何撒那拯救他信靠他的人，主耶稣荣耀的道路更是为了建立上帝的国度，要建立那个上帝永生神的殿。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主耶稣在回答那些人在论到圣殿时说，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那么这个殿是指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建立了神的教会，奠定了神的国，他的那个身体就是神的殿。主耶稣就是神的殿，他就是属神的儿女敬拜上帝的那个殿。同样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 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主耶稣来了，他就是神的殿，他用他的身体建立了神的教会，成就了神的国，他要住在我们中间啊，他要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今天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分，主耶稣就住在我们中间，他与他的教会同在，他就是教会的头，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的荣耀和他的教会同在，他的荣耀和他神的儿女同在。弥赛亚耶稣基督荣耀地进入圣殿，他的教会，他再也没有离开他们，并且他与教会他的儿女同在，直到那个上帝国度的那个成全，就是主耶稣，他会与他教会一直同在，永远同在，直到神的国度的成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对我们多大的安慰！上帝的荣耀，荣耀的同在。弟兄姊妹，在过去的一年多，弟兄姊妹虽然似乎经历了很多患难，无论是瘟疫，无论是大选的这个失望，还是为了我们的信仰，或者为我们的后代担忧啊，为这个国家担忧，当我们定睛在这些苦难的时候，似乎你会觉得上帝的荣耀离开了我们，好像主耶稣的慈爱也没有与我们同在。其实不然，主耶稣荣耀的从橄榄山进入耶路撒冷，进入上帝荣耀的殿，上帝的教会，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们。主耶稣所带领我们走的道路，就是一条荣耀的道路，这是一条得胜的道路啊，这是一条荣耀的道路，这是一条得胜的道路，但是这却是一条受苦受难的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没有应许我们跟随走天国道路的这些天路客，没有应许我们说你走这条道路不受苦啊，没有苦难，主耶稣没有这样应许，但是主耶稣却应许了他与我们同在，他的荣耀与我们同在，因为他已经承担了那个最苦最大的苦难，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复活了。因此当我们定睛在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并成就应许我们永恒的救恩和生命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不会为我们当下所处的环境状态而感到沮丧和失望。当我们定睛在主耶稣始终和他的教会和他的儿女荣耀同在的时候，我们在患难中我们仍旧会喜乐，我们仍旧存着永恒的盼望。当我们个人教会我们回顾神的恩典，就像诗篇中的作者常常数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定睛在神的荣耀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会不住地感谢神。在过去一年我们没有失去工作，弟兄姊妹没有失去工作， 我们在生活上也没有缺乏，我们没有被瘟疫侵袭，我们也没有失去我们肉体的生命，我们教会也没有因为瘟疫、社会的动荡而产生巨大的变化。那么这一切都是上帝恩典的保守和同在。更重要的是，因着上帝荣耀的同在、基督真理的同在、圣灵的保守，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属灵生命上反而得到了更大的提升。弟兄姊妹更多的参与为教会、为弟兄姊妹、为神的国度、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上帝这样复兴过我们。弟兄姊妹同样参加属灵的分享，周五的查经、主日敬拜、主日学。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渴慕学习更多上帝的话、真理的灵粮。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切是教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上帝复兴我们，不是这样吗？为什么反而在这样的患难中，教会得到了实质的属灵的复兴呢？那么这一切正是因为天父上帝的荣耀、他的慈爱和他的教会同在，正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真理的话语的同在，正是因着圣灵上帝恩典的保守所成就的，都是因为三位一体独一的上帝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患难的时期，上帝赐给我们教会格外的恩典，他超越了我们的所求所想。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这就是何等奇妙的恩典和感恩。亲爱的弟兄姊妹，过去一年多的恩典和经历，恰恰让我们信徒教会学习明白一个蒙福的秘诀。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得到这个秘诀？就是无论弟兄姊妹，无论是教会，我们要蒙福，我们就必须要竭力的追求在基督里做正确的事情啊，做正确的事情。什么是正确的事情？或者说我们如何判定哪些事情是正确的？简单的说，正确的事情就是你要做荣耀上帝的事情。就如我们今天读的大要理问答第一问，所以基督徒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判定正确不正确？判定的标准就是我们常常去想，那我做这件事会不会荣耀神？如果是荣耀神，那就是做得对，就是做正确的事情。如果是荣耀神，就是说明是蒙神喜悦的，就是蒙神祝福的。同样，教会也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所教导我们的秘诀。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无论你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一切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大要理问答啊，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目的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啊。所以盼望借着今天的信息， 主耶稣荣耀地进入他的圣城，进入他的圣殿，以他教会荣耀的同在，再给我们教会荣耀的同在啊，也让我们以荣耀上帝为中心，来每一天去实践啊，实践我们的信仰和生活，让我们把我们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阿们。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从荣耀的宝座降临，成为那个降卑啊，最低点的那个，成为我们的仆人，你为着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你荣耀的进入你的国，你的殿，你就是用你的生命啊，承担了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走了这样一条荣耀的十字架的道路，而且复活升天，带给我们得胜罪恶死亡永恒的盼望。主，我们也感谢你为我们成就这样的恩典和荣耀，而且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与你的教会同在，无论我们在患难中，无论在这个困苦中、疾病中，主，你永远与你的教会和你的儿女同在。主，也让我们常常思念数算你的恩典，数算你过去在我们人生中，在我们教会中所经历的这一切丰盛的恩典，我们就会常常的来感谢你、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主，让我们学习做一个感恩的人生，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凡事为荣耀你的人生。谢谢主，求你保守你自己的教会，直到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